各位先生女士，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 IBM 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 Max 张先生。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线上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之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线上的各位想发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2年12月21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 Max 张先生，张先生有请。
大家好，我是 Max 张，那我来自Data Power Level 2 Team， 那我在 Data Power Level 2呢服务5年了，那今天的主讲的题目呢是 Advanced Administration for Data Power B2B Gateway。 那这边我们主要是收集一些我们在客户端的问题的时候呢所常会碰到，就是客户在处理Data Power B2B 的时候常会碰到的问题，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那这些都是等于说是来自于实际的例子。那我们的agenda 的话，我们今天主要包含四个主题。第一个是我们怎么去管理 B2B 的 archive 的这个行为。那然后第二个的话是B2B 的high availability 跟 standby group control 的应用。那第三个是 B2B 的 duplicate elimination， 就是所谓的duplicate message detection。那第四个主题的话是我们列举目前 Data Power 所没有 support 的就是EBSML 的 standard有哪些。好，下一页。那archive 的话呢每一个 transaction 的话B2B 的 gateway 都会把它的 metadata 储存在 persistent store， 然后把这个 transaction 的 payload 呢存在 document database。 那这两个储存的对每一个 B2B gateway 来说呢他们都会有自己这个就是独有的 persistent store， 但是呢他们是共享同一个这个系统的 hard disk， 所以hard disk 的空间有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让这个 persistent store 或者是这个document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呢无限制的一直增加，所以我们必须要定期的去清理它，来空出硬碟空间，以便说后面的 transaction 可以进行。那要把这个硬碟空间清出来呢就是我们讲的 archive。 那 archive 分成两种的方式，一个是手动的 archive， 一个是自动的 archive。那手动的 archive 呢就是在从系统里面直接你去点选就是archive 的一个 button， 然后它就会直接就把这个database 里面符合 archive 条件的 record 呢就把 archive 起来。那你如果是在 default domain 去进行这个动作，那它就是把整个device 里面所有的 domain 里面的 database 呢都把它清除。那如果你是在特定的 application domain 里面去做这个动作，那只有那个 application domain 里的资料会被 archive 起来。那 archive 用手动的方式 archive 的资料呢，在archive 的 status 那边它会秀的这个状态呢，它会秀白 menu， 所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笔的 archive 的 record 呢是user 手动去产生的。 哦，那手动的产生，它你任何时候执行，它就会马上就进行，所以通常是在你救急的时候，就是说自动 archive 的条件还没有达成，它还没有进行 archive， 可是你很明显的系统需要清除这个硬碟空间，所以你就直接进行强制的手动的去把现有的硬碟里面的资料把它 archive 起来。好，那下一页。那下一页的话是自动的定期的 archive。那定期的 archive 的话呢，主要有四个相关的 configuration。我们会用从 disk use check interval 这里呢来定义我们多久进行一次archive 的 checking。好，这个 checking 呢，它只是一个 healthy check 这个是不是系统是不是需要进行 archive。那它 check 的条件呢是根据这个archive minima size， 还有 archive document age 以及 archive minima documents 这三个条件。哦，那任何一个这个条件呢，是在于说如果 age 就是在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像以这个图示为范例呢，这个 age 呢是90天，所以当interval 这个 healthy check 的时间的时候呢，他会去检查 database 里面超过90天的 record。 那这些 record 呢，看有多少。那如果这些 record 呢，它又达到说archive minima size， 就是超过这个 minima size， 以及说minima document， 就是我们总共超过九十天的笔数，如果超过100笔的话，那它就会进行 archive。 那这样子被 archive 起来的资料呢，在 archive 的 status 呢，它会被标示为 auto， 然后呢后面会注记就是日期 by date。 好，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是在哪一天进行了 auto 的 archive。 好，下一页。那 auto 的呢， auto 的这个 archive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们每一笔 transaction 发生的结束的时候呢，它都会去检查这个 maximum disk usage for documents， 检查这一个值是不是已经超过。因为我们每笔 transaction 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transaction 的 payload 把它存进这个 document database 里面。那我们为了避免说document database 这时候已经满了，没有办法再容纳新的资料，所以它会去检查说document database 目前的这个disk 的使用状态。那如果说这个 disk 的使用状态已经这个超过了这个这里所定义 maximum disk usage 所定义的值，那它会丢出一个警告的一个 log， 就是说表示这个 disk 的 space 的使用呢已经接近了这个 maximum， 那它会然后它就自动的开始进行 archive。 但是这边的 archive 呢，它并不会把所有的这个 record 都把它清除掉，它只会把会按照这个 record 的这个时间，就是最旧的record 呢会先 archive， 然后一直这样根据它在 database 里面的时间一直清到了这个 database 的这个剩余空间有低于这个 threshold，它就会停止了。所以它并不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就会只清掉，它只会把空间清到一个所谓的安全水平，它就会停止。那这样子所进行的 archive 呢，它会被标示为 auto， 然后后面会是by size， 表示说这一个 archive 的 动作呢，是因为Mesmer Disk Usage 已经快满了，所以它在进行了 Archive 的动作。好，下一页。然后这里的话呢，是另外一个自动 archive 的另外一个条件。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disk usage， disk usage 主要是针对这个 document database。那针对 database metadata 的话 ，metadata 它是存在 persistent store。那 persistent store 的话，通常是在我们这个系统上面 local 的 hard disk。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这个V2V 的 device 呢，都必须要根据你的这个流量，就是说去制定你的 capacity plan。就是说你会根据说你每天会产生的 transaction 会有多少，那每一笔的 transaction 呢所产生的 metadata 大概会有多少，来估算说你所需要的 persistent store 的 size 应该有多少，然后去设定这个 persistent store 的 size。 那我们系统的 default 的 size 呢会给 1G 的这样子的硬碟空间来作为 persistent store。但是我们实物上来说的话，除非你的这个系统呢是就是loading 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系统呢，我们建议这个 percent store 至少是5G 到 10G， 这个会是比较符合这个大部分的流量的使用的情况。但是那这边的话要注意的就是说，一旦你把 persistent store 的 size 把它扩大了，那它没有办法再缩回去。就是说这个空间你可以随时在就是只要系统上线的这个空间，你可以随时依据你的流量的增加来增加这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一旦增加了，它没有办法再去释放出来，除非你把整个 device 呢重新 reinitialize。 那重新 reinitialize 呢的意思就是把整个这个 device 呢把它 reset 成 factory default， 所以等于是你里面所有的 data 呢都会被清空。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办法去重设你的 persistent store 的 size。所以要去增大这个 persistent store 的 size 必须要很小心，要去这个根据你的系统实际的 loading 来制定，以避免造成那个空间的浪费。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percent store 把它放大到一个合理的一个 size？ 因为我们 internal 呢有一个对于这个 percent store 呢有一个 threshold。那这个 threshold 呢是没有办法去 config 的，等于是 hard code 在这个 code 在 source code 里面的。那当这个percent store 的 usage 呢到了这个 threshold 的时候呢，它就会去 trigger 那个 archive， 它也会去 trigger 那个 archive。 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 percent store 太小，然后造成的这个 archive 呢就是动不动的就去trigger。 因为每 archive 的动作事实上也是会消耗系统的资源，系统的 CPU 以及网络的资源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控制我们的archive 的执行的次数跟时间。好，下一页。然后这边的话跟 archive 相关的设定呢还有两个，一个是 archive monitor， 然后一个是 document backup 的 property。 archive monitor 呢在它的 default 是会 turn on 的。 那它的作用是会有一个 monitor 在 background 不断的去monitor 说是不是有需要去进行 archive。那基本上我们发现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的 device 呢，如果你现在的 loading 是很高的，然后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进行某一种的这个压力测试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这个 archive monitor 呢，你就是把它turn on， 就是维持它的 default 值，因为这样子它可以随时去 monitor 这个disk 的这个 healthy 的情况，然后去进行 archive， 避免说transaction 进来了，可是因为空间满了，所以没有办法complete 这个 transaction 的这样子的问题发生。但是archive monitor 说实在话，它既然是在 background， 然后会无时无刻不断的 monitor 系统的健康情况，那它就是一种资源的。就是会损耗使用系统的资源，所以如果你对 performance 非常的 care 的话，那如果然后你的 loading 呢又不高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说把它 turn off， 来节省这个系统的资源。但是如果说你的 loading 是很高，或者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个 loading 的一个 peak 会。这种 peak 会出现的话，那我们会建议说这个 archive monitor 还是要打开，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有任何 transaction 的 lost。 然后 document 的 backup 的话的 property 这边主要的是定义说我们的 document database 有哪些东就是有 message 进来的时候有哪些东西会被 backup 进这个 document database。 如果说这里主要针对的是 AS 的 message 以及 EDMS 这样子的 message。 如果说所有的我们可以看到说 AS 的 message 呢有四个选项，然后 EDMS 也同样有四个选项。那如果说你把所有的四个选项例如说 AS 的四个选项全部都不 check， 都就是不打勾的话，就是你完全不去这个把AS message 的 payload 存下来，那它就会当你在做 archive 的时候呢，它会根据这一个 property， 那它就会把所有 AS 的 transaction 都 skip 掉，就是说也许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有之前进来的 message， 然后你有这个储存的这些 AS 的 payload， 但是因为你现在的选项呢是 uncheck 的，所以 archive 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去抓这些 AS 的 message， 就不会把这些 AS 的 message 把它 archive 起来，他们就会留在 database 里面。那同样的 EDMS 的 message 的选项也是有同样的效果，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也许之前这些选项是有 check 的，所以这些选项通通都有这些 message 的 payload 都会储存在 database 里，但是你现在 uncheck 了，那你做 archive 的时候，那这些资料是不会被清掉的，那他们就会一直存在这个你的 database 里面，会占掉你的空间。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到的。好，下一个 page。好，那再来的话是一些我们来实务上的一些建议，对于针对这个 archive， 我们经常会碰到客户问我们说多久要做一次 archive， 那我们这边给的建议，我们通常会说各位请客户尽可能的多做 archive。 原因是这样，就是说你的 archive 的频率呢越高，就是常做的话呢，那它会有好处，就是说你每一次 archive 所需要就 archive 的那个资料量就相对会比较少，所以呢它就会完成的比较快，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或者是说因为 archive 的 operation 都是需要都会吃掉我们的这个系统的 resource， 所以你进行这个 operation 的时间越短，那它所占用的系统资源的时间就会越短。 所以这会是它的一个好处，但是坏处就会是说，你多做的话，archive 的次数多的话，相对的你的这个系统资源以及网络的这些资源呢，被消耗了也相对会比较多。那还有就是，transaction 如果被 archive 掉的话，你只能从 archive 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去找，它就不再存在我们现有的这个 database 里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例如说从 Web GUI 的 tool 啊之类的去找到这些 transaction， 然后来做，例如说resend 或者是 review 之类的这些动作。那还有就是duplicate elimination 呢，基本上这个 function 它是根据 persistent store 里面的资料来做比对，来判定说这个 transaction 是不是一个 duplicate message。 所以你如果把 transaction 的 archive 掉的话， duplicate elimination 呢，它等于就是没有用了，因为它找不到相同的资料，它就会认定这个 message进来的这个 message 呢是一个新的 transaction， 然后就会往后端的这个 partner 送。所以如果你常做 archive 的话呢，你的这个 duplicate elimination 的这个效能呢就会降低。那这等于是一个 trade-off 啊，就是你如果希望我们的系统呢处于一个比较健康良好的状态，那免不了它就会损失掉一些效能，然后损失掉一些功能所带来的好处。那所以到底多久该做一次？我们会建议说多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就由客户，通常都是交由客户他自己去决定说，他的使用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说要多做 archive， 那我们如何来达到这个呢？有几个设定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就是像是我们把我们的 maximum disk usage for document 呢，你设定一个比较小的 value， 就是说你的这个 document database 的 threshold 呢变小了，所以它就比较你只要这个 document 的 record 多一点，它就会被 trigger 到。还有就是disk use check interval 把它变小，就是常常去 pulling， 常常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各个 database 的使用情况。那或者是说administrator 来说的话，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能就是常常的手动的去 archive。 例如说我们也是有碰到客户，他们会是由他们的 administrator 会照三餐的去做一个手动的 archive， 就是说除了自动的 archive 之外，他们还会手动的去做排 schedule 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好，下一个 page。那另外还有一些建议，就是我们的 document 的 database 呢，一般来讲可以储存在 local 的 hard disk， 或者是储存在 NFS， 只有这两种方式。但是我们在一些客户端的例子，我们发现说，使用 NFS 的时候呢，如果这个 NFS server 或者是那个网络环境呢，它不是一个 stable 的环境的话，因为有时候有些客户他们的 NFS server 呢是跨网段的，就是说它的 NFS server 跟它的 data pod 并不是在同一个 subnet， 所以这个网络的 latency 可能是比较高，或者是说这个稳定性可能就比较不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们的 document 如果在做 archive 或者是在做储存的时候，这个 NFS server 出了状况，或是网络可能断掉或是不稳定，那这个 data 可能会 lost。 因为 NFS protocol 呢，它并不是一个 reliable 的 protocol， 就是在传输过程中丢失的这个 封包呢，它并没有一个重送或者是说会把它 restore 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一旦 data pod 我认定我已经把 file 写出去了，可是事实上它在传输过程就是没有完成，或者是就是丢失了，那这个东西就是不见了。哦，所以会有这个的风险。所以如果要使用 NFS 来作为 document database 的 storage 的时候，就是要非常小心的考虑这个网络的情况。然后但是如果说我们要用 B2B 的 HA 就是 high availability 的话呢，NFS 呢，作为 payload 就是 document database 的一个 storage 呢，又是一个必要的。但是这里的必要是因为说，当你进行 B2B 的 HA 的时候，你两台的 device 他们彼此之间必须要是共用同一个 document 的 storage，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达到一个 data 的一个 consistent 的一个状态。你如果不是用 NFS 的话，等于说两台device 呢各有各的 document database 在 local， 那他们两者之间里面的资料呢就没有办法synchronize。所以但是如果说user 或是 customer 呢不在意这件事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是有碰到客户，因为他们的环境缺乏一个 stable 的 NFS， 所以他们干脆放弃说他们的这个document storage 里面的 data 必须要 synchronize。那等于说他就两台 box 就各存各的这样子。好，下一页。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B2B 的 high availability。好，下一个 page。那 high availability 呢，主要它是设计来处理，就是说有不在我们计划之内的这个机器失效啊，或者是说 power off 啊，或 shutdown 之类的状况。那通常来讲，我们需要两台的 box 来做 B2B 的 high availability。那其中一台有出现状况没有办法 service 的时候，另外一台就是所谓的 secondary 呢，它就会变成 primary， 然后接手所有的工作，让这个 transaction 可以继续的进行。那要做到这样子的话呢，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就是说我这个 B2B 的 payload 的 database， 就是所谓 document database 呢，必须要使用的是 external 的file system， 就是 NFS。因为这样子两台才有办法共用同一个 database， 然后不管是谁在 service transaction 都可以把资料存放在同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这个 data pod 的 standing by group， 就是说今天两台 box 他们在同时在 deploy 上去，那谁知道谁是 primary 谁是 secondary， 然后谁应该来 service transaction， 这个地方靠的是 standing by group。 就 standing by group 的话是使用 virtual IP 然后HSRP 来决定说哪一个 device 可以使用这个 virtual IP， 所以在任何时间内只会有一台在使用这个 virtual IP， 然后可以这个 service 这个丢到这个 virtual IP 的 transaction。 那两台机器要同时在线上的话，那我们在 deploy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客户最好用这样子的顺序来进行。就是你先把 primary 的这个 device 呢先把它 set up 起来，那set up 好之后呢，先送个 transaction 确认一下说这个 primary 的 device 呢它可以 service 这个 transaction。然后这个 transaction 的资料呢可以送到这个 NFS 的file system 上面。 好，当primary 设定好之后，也确定它的运作都正常了，那我们这时候再把 primary 的 config 呢，把它 copy 到 secondary 的 device 上面，然后再把 secondary device 带起来。哦，我们通常我们会避免同时间你就把两台机器直接就带起来，因为这时候如果说有发生没有就是有发生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在 debug 上我们就变成非常难去 debug， 就是你没办法知道说到底是 primary 造成问题还是 secondary 造成问题。那在 standby 的 control 部分的话，这里有几个必须要就是一定要这么做的一个 config， 首先就是 secondary 跟 primary 的话，他们都必须他们的 group number 必须要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 group， 使用同一个 virtual IP。 然后呢这里preempt mode 呢也必须要是 turn on 的，这里的 master turn on 是并不是说你在 config 的时候会故意会自动帮你 turn on，而是我们必须要 aware 到说当你要使用 HA 的时候，这些的设定你必须要设定成这样子。你如果没有把 preemptive turn on 的话，就可能会发生就是今天如果这个 primary 的 device shutdown 了，那当它回来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取回它的主控权，就是说因为你把 preemptive turn off 掉了，所以这个任何一台机器它都没有办法从现有的机器上面去取回这个主控权。然后再来是 priority 呢，不管是primary 或是 secondary 都必须要设定为100，因为根据 HA 的这个运作呢，他们会去决定谁是 primary 谁是 secondary， 然后会去改这个 priority， 所以我们手动来说我们并不去设定它让它维持在100，然后交给他们这个 HA 的机制去设定这个 priority。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 primary 跟 secondary 这边有两个选项，一个是first for authentication byte 跟 last for authentication byte。 那这里的话必须要确定说这个 primary 是有办法去辨识这个 secondary 的，因为你这里必须要设定是就是说设定好让它能够辨识，这样他们才有办法去这个 primary 跟 secondary 才有办法去做竞争，去决定这个主控权。好，下一页。那在这个 config 的话，我们这里有两种的 config。 第一种的 config 呢，就是使用两个网路卡，那其中一个网路卡来作为 standing by group 的设定，那这个网路卡也会是实际的这个 transaction 会发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以 external partner 或 internal partner 他们的这个 message 呢也是送到这个 standing by group 里面。但另外一个 interface 呢只是单纯的用来做B2B HA 的一个这个 synchronize 用的。好，下一个 page。 那这样子的 config 呢是所谓的401跟402的 best practice，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 redbook 里面有提到。那为什么会401跟402会建议使用 B2B HA 的时候要使用两张网路卡，主要是在401跟402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在先天的 design 上面有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如果使用同一张网路卡的话他这个priority 的这个设定呢就是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有 primary 有 shutdown 的时候呢它并不会就是自动的变成 secondary 他还是会加入去跟原来的 secondary 去竞争，想要变成 primary。 然后还有就是在有些 case 我们发现，就是如果说CPU 的 loading 很高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的B2B 的 HA 发生动作，这样会造成的这个机器会 reboot。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是一些这个是属于 design 的 defect， 那这些 defect 呢，在新比较新版的 5.0 之后呢，已经有 fix 了，但是在 4.0 4.401 跟402还有这些问题，所以在401跟402，我们必须要把standby 跟 HA config 在不同的网路卡。好，下一个 page。好，那这个是正常的状态，就是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那 data buffer number one 呢，它会是 primary，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standby 会是 active， 然后 priority 会是150，就是比较高的 priority， 然后它的 B2B 的这个 status 会是 primary active， 然后是连接的。那第二台的 data buffer 就会变成它的 standby 就会是 standby， 然后它的 B2B 呢，它会是一个 secondary 的。好，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状态。那这时候如果有 transaction 的话，会是由 data power 1来 service 这些 transaction。好，下一页。好，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data power 1就是outage 了，或者是 power off 了，那这时候 data power 2呢，它会因为它取得了 standby 的掌控权，它的 standby 会变成 active 了。因为就是说它听在网络上他听不到原来的 primary 送出来的一个signal， 所以他就会认定原来的 primary 已经不在了，那他就会把自己变成 active， 然后呢他的 B2B 也会变成 primary， 然后就开始 service transaction。 好，下一页。好，那如果说这时候 data power 1然后这一台呢又回来了的话呢，那因为 data power 2已经开始在 service transaction 了，所以呢 data power 1呢它就会变成了 secondary， 让原来的 data power 2呢继续的来 service 那个 transaction。 好，下一页。可是如果说这时候这样子的 configuration 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好，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整台的 data power outage， 可能只是网路出现问题，像这个例子的话呢，data power 2它是 secondary， 然后它的这个连到 standby 这边的网路卡可能断线了，那它断线呢，它收不到来自 primary 的 signal， 所以它就会认定它本身要变成 active， 然后要变成 primary， 所以它就去改了，它把自己变成了standby 的 active， 然后把自己的 B2B 呢变成了 primary。 那它把自己变成了 primary 呢，它会去影响到 data power 1， 让 data power 1的 B2B 变成了 secondary。因为他们另外一张网路卡就是 for B2B HA 的这个网路卡还是在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 negotiation 还是可以进行的，所以 data power 1呢就被改成了 secondary。 可是理论上这个 standby 的 group 呢是有现在是 on 在 data power 1上面，所以应该是要由他来 service transaction， 但是呢因为 data power 1的 B2B 被改成了 secondary，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service transaction， 变成了说我的 secondary 的 device 断线了，但是我整个的 service 呢也跟着断掉了。这个是把这个standby 跟 B2B HA config 在不同的 interface 上会碰到的问题。那这个这个来说是无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design 并没有处理，并没有办法处理这种device 还在，只是网路卡出现状况的这个情况。所以以这个这样子的 HA 的 configuration 呢， 在401跟402，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就变成了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手动的去把data port 1强制它的 B2B HA 变成 primary，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它没有办法自己的去把它 recover 回来。下一个 page。好，再来是如果只使用一张网络卡的情况，那这个是 5.0 以后的分位了建议的使用方式。好，那因为standing by 跟 HA 都在同一个网络卡上面，所以就不会发生前面这个前面的那个 issue， 就是分别在不同的网络卡这样造成的状态的这个synchronize 的情况。好，下一个 page。好，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正常的情况就是data port 1会是 primary， 然后 data port 2会是 secondary。 好，下一个 page。 好，所以就这时候就算是 data port 1它的网路卡或是网路线断掉了，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状态。好， data port 2还是可以正常的就是完成 failover 的这个情况，并不会受到干扰。好，下一个 page。 那如果data port 1又再回来的话，那这时候它也不会造成说这个 data port 1去抢 data port 2的这个情况。好，下一个 page。好，但是这样子的 config 呢还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网路线断掉的是 secondary， 理论上primary 它还是在运作的，然后 primary 它还可以 service transaction 的，所以如果secondary 的任何的 outage 应该是不会影响整个 service 的。好，但是我们这里发现就是的另外一个问题。好，下一个 page。 好，就是这时候data port 2呢它的网路断掉了，那一样它会把它自己认为它的 standing by 会 active 起来，然后它自己是 primary， 那因为它完全连不到网路，但是它会自认为自己是现有的 owner。 好，下一个 page。那如果那个 data port 2这时候回来的话，它会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说data port 2它断线了之后它回来了，那因为 data port 1跟 data port 2他们会重新去竞争那个 owner，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就是说primary 是 data port 1，可是 data port 2回来之后呢他去抢到了那个 primary，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我们叫那就是叫他做fallback。 那这样 fallback 会有的问题就是说transaction 本来应该是由 data port 1在 service 的，那因为 data port 2抢回了那个主控权，所以变成了 transaction 被中断了，然后就是会被改变。那有些客户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 behavior， 因为它的虽然说就系统整体来说的话，到了最后因为我们系统的 design 的目的只是希望说transaction 会有这个会有人 service 就可以了。我们并没有去 care 说应该是谁去 service， 所以我们并没有 design 一个 preemptive 或者是 prefer preemptive 这样子一个机制在里面，所以就变成了有时候会是当两台都在的时候，就是从这个 broken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两台重新去竞争这样的情况，会一个 race condition 在这一边。那有些客户他并不很 prefer 这样子的 behavior， 那要解决这样的 behavior 只有一个方法，就 就是如果说有 data port 2断线的情况下，那你这时候一定要去送一个 transaction 啊，因为你有送一个 transaction 的话，那那个这时候因为只有 data port 1在，所以它会去 service 这个 transaction， 所以它的 metadata 这个 database 里面呢，就会是有比较新的资料。所以当data port 2回来的重新 online 的时候呢，因为它上面的 metadata 的资料是比较旧的，所以它自己就不会觉得它是 primary。他就会维持，他就把自己变成 secondary， 这样子就是说这样子我们就有办法去维持原来是 primary 的机器还可以继续是 primary 的这样子一个地位。下一个 page。 OK， 再来是 duplicate elimination， 下一个 page。Duplicate elimination 的话呢，它是根据这个 EVM's protocol 来所 implement 的。那它主要的呢是根据这个message ID 就是说今天有一个 transaction 有一个 message 进来的，它会去根据它里面的 message ID 呢去检查我们 metadata 里面所储存的 transaction 有没有相同的 message ID。 如果有相同的 message ID 的话，那它就会把这样子一个 message reject 回去，然后就是还会然后会产生一个 log， 就是fail to transmit the message for transaction ID 多少这样子。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duplicate elimination 呢，它变成说只要我们的 metadata 里面的资料有，它就会去把它 reject 掉。那不管这个 transaction 到底是成功送出去了，还是说这个 transaction 是一个 fail 的 transaction，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一个困扰。好，下一个 page。如果说我们收到同样的 message ID 的时候，那这个 message ID 呢，它如果是fail 了。那因为我们的 external partner 可能会 expect 会要去收到一个 ache 来 ache， 他才知道说这个 transaction 是成功的。那如果没有他没有收到 ache 的话，可能就会一直在重送这个 message。但是因为你 fail 的 transaction 呢，它一样有 keep 在我们的 metadata 里面，所以它这个 external partner 呢重送的 message 呢就会不断的被 reject 掉，因为我们一直会认为说这样的 message 是一个 duplicate 的。那就变成说 ，external pattern 呢，永远等不到这个 message 被成功的送出去的一天。那这里底下的话是说一下，就是常常会就是客户常会有的一些误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external pattern 会 expect 会有一个 ache， 但是 ache 呢，它是只有在 transaction 是成功的状况，它才会有 ache。那如果说这个也许是 backend 呢回传了一个 error 的 message， 或者是说 backend 根本没有根本不在了，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 transaction 完成，那我们就不会送 ache 回去。好，下一个 page。 好，那这里的话就是这个图是来说明整个这个 message flow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用这个 duplicate elimination 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说external partner 送出了 EVMS message， 那这个 message 没有办法成功的送到 internal partner 呢，那我们会回传一个 error response， 所以 external partner 呢就会不断的重送。那也许有些客户在这个时候会在我们的 transaction viewer 这边有一个resend 的 button， 他去重送了这个 message， 那这个 message 呢也送到internal partner， 可是我们还是不会去重送 ache， 因为我们的 transaction viewer 里面呢，它并不会去改这个 transaction 的 state， 因为 transaction viewer 它只是一个 tool， 我们定义它就只是一个 tool， 它的 resend 只是让我们方便去重送一些 message， 但是并不是用来说 complete 这个 transaction 的。所以这不管是你是用 manually 的 resend 或是 external 的 partner 的 resend， always 都会被这个 reject 掉，都会被判定说它是一个 duplicate 的 message。 好，下一个 page。 那 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主要有三个啊、哦，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讲。Duplicate Elimination 是根据 Match ID，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把 Metadata 这个 Database 里面的 Message 把它清掉的话，那它就Duplicate Elimination 就找不到 Match ID 相同的 Match ID 了，那它就不会把它 Reject 掉、所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可能不见得在所有的 case 都可以用 Archive 来清掉，因为有时候 Resend 可能是要在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 Archive 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去完成。那第二种的方法的话是我们在原来的 B2B Gateway 前面去加一个 Multiple Gateway， 那这个 Multiple Gateway 的作用呢、是去这个把进来的 Message ID 把它改掉，因为既然说 Metadata 里面的 Message ID已经有这个 record 在了，那我们就把进来的 message 呢把它的 ID 改掉，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 duplicate elimination 判定为 duplicate message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那当然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这个设计这个 design， 就是说例如说这个 multiple gateway 呢是送一个 SOMA 来 query 说之前的 transaction 是成功的还是 fail， 那如果是 fail 的话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改 message ID 的动作，让这个 message 可以送进 data power。 那如果说之前已经是 成功的，那表示说这个新的 transaction 呢它就是相同的 message ID， 那应该就是要被 reject 掉那这些设计来说的话我们都有曾经有 proposal 提给客户过，但是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客户就是说用一个 multiple gateway 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所牵扯到的设计呢就稍微有一点复杂所以很多客户他宁愿就是还是 suffer 这个message 会被 reject 掉的这样子的 issue， 不去 implement 这样子的一个 solution。 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新的 solution 是我们在我们的 APAR IC85199 这边这个 APAR 的话会是在明年的第一季才会有，那它里面会新加了一些 option， 那这些 option 这些新的 option 呢可以让我们去决定这个 duplicate elimination 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它就不会把这个之前是 fail 的transaction 呢 reject 掉，就是说如果之前是成功的那它就让它 pass 过，它就把它 reject 掉，那如果之前的 transaction 是 fail 了，它就会去 process 这个 transaction， 让它试着让它能不能送到 backend 下一个 page。OK， 这边的图示就是我们的第二个 workaround 的一个方式。好，下一个 page。OK， CPA 的这个 feature 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列举了因为我们 CPA 的话是完全按照 EBMS 的 standard， 但是 EBMS 的 standard 里面定义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完全 implement 整个 standard。 那我们据我们所知是客户在使用 CPA 这个 feature 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会按照 standard 里面去 implement 他们的 CPA file， 那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 CPA 的 file 没有办法 import 进 data power 里面那这里的话我们这两个 page 呢就是把我们所有没有 support 的 feature 把它 list 出来，然后就是说在使用上的一些 limitation， 所以客户在开发他们的 CPA 的时候呢必须要小心的去避开这些的用法那这里 CPA 的这个细节的话我这边就不仔细的去解释，因为这里的话等于是说当你在开发 CPA 的 file 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检查你的CPA 里面有没有使用到这些的option， 然后要去尽量把它避开，这样才有办法套用到 data power 上面。 OK， 下一个 page。 那最后的话是我们一个reference 的link， 我们以上的今天的 slides 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呢，都包含在这些的 link 里面，有我们的这个 education 的 material， 还有我们的 red book 以及一些 take note。 那如果说今天的 presentation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找出这些 document， 到这些 link 去找出 document 来看，或者是说在第一个 page 有我的 email， 你们也可以寄 email 到给我，然后我会尽我可能回答。好，那我们今天的 presentation 就到这边，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各位先生女士，现在将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如果您想发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如果您想取消发问申请，请按井字键。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
然后那个参与的各位，我们在会后会有一个这个问卷调查，那麻烦大家就是帮忙填一下这问卷调查。
张先生，目前线上没有任何发问申请，您可以继续您的会议。
好的，那总之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今天的题目有的材料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就欢迎大家就是写信给我，那我这边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好，那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